今天的主题我再说一遍，是荣耀的效事。天主的约柜离开了以色列，也就其实这个标题包含着整个的四章。如果我们学习四章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会看到其实发生了许多非常重要的事件，有撒母耳的继续的预言，有以色列与非利士人的这个战争，与伊利亚两个儿子并伊利亚自己的离世的这个事件记载的，有约柜离了这个失罗的这个会幕，有伊利的孙子出生，各种各样的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我们要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也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也就是前几节经文11到11节，也就是信仰的扭曲。然后后面呢我们就要学习荣耀离开以色列的，离开失罗的这样的记载。但是我们今天第一部分要看信仰的扭曲。好，你说在牧师，我们刚读的经文在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们在三章看到了一些盼望了。什么盼望？哇，3章1节说没有天主漠视的话甚少，对吧？然后有了这个撒母耳的呼召，有了新的先知出现，感谢主，哇，非常大的事情。然后突然在第4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战争发生，并且他们做了一些我们可以说天主不喜悦的事情。好，但是我们首先必须解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4章1节所记载的。4章1节的前一句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一些可以说奇怪吧，我觉得可能更好，也就是说它是很突出的，它是会让我们思考的。在撒母耳上4章1节圣经说什么？撒母耳的话转变以色列人中，以色列人引着非利士人出去，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先知的预言与战争的关系。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怎么有4章1节撒母耳的话，然后呢有了他的话之后，以色列人就与腓力士人打这个有战争的这个关系。那许多人认为他们会这样说，他说撒母耳记上4章1节的前半部分其实是规划错了，不应该归于第4章呢。更清楚的一个分段方式是把4章第1节归到3章最后一节经文嘛，对吧？咱们看3章的这个21节，你觉得内容特别合适，咱们放在21节不就更合适吗？他们会这样说。咱看32、21节，他说主又是使罗这又在使罗显现，因为在使罗向撒母耳显现，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然后后面再加上什么？4章1节，撒母耳的话传遍了以色列人中。哇，这个不就更好了吗？对吧？那有这样的观点的人认为，其实如果讲撒母耳的先知服事叙述这个与4章的内容，这个前面这个似乎讲这个撒母耳的服事和他所说的这个预言与以色列人非利士人之间这个军事冲突连接起来了，对吧？会不会有这样的关系？好，他的话传遍了以色列了，然后以色列就打仗了，他们可能很多人是这样说的。他们认为，如果讲撒母耳4章1节第一句话归到这个3章后半部分，可能就解决这个问题了。然而，我觉得这个观点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也就是即将把这句话归到第3章的内容中，但是第3章末和4章初之间的描述，它之间的逻辑关系既然存在，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撒母耳的漠视放在第3章中，好像还有3章的结尾和4章初的这个问题嘛，虽然归到不同章节，但是实际上内容是连着的。 逻辑关系还是存在的，他叙说的方式还是一样的。其实我觉得你放哪儿不重要，但是我觉得天主要我们考虑到塞母耳的言语和以色列战争之间存在的关系，其实不一定与塞母耳的话有直接联系。我觉得天主不再告诉我们塞母耳的预言就是说我们应该与腓力士人打仗，我觉得这个不是在天主在说的。其实也许可能我觉得也许是腓力士人攻击了以色列人，这个完全有可能，对吧？但无论如何，以色列人认为天主是与他们同在了。塞母耳的这个得天主的默示使他们认为天主与他们站一边，那这个不会给他们一个新的勇气面对侵略他们的周边的王国吗？我觉得会的。其实我们看四章的第三节后面，他们提及这个失败的时候，你看他们怎么说。他说近日我们为近日为何主为何是我们败在腓力士人面前。他说主近日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你发现他们认为与腓力士人以色列与腓力士作战是天主必祝福的事情，那这个信息是从哪里来的？我认为他们这样的信心，这样新的属灵的意识，估计也跟撒母耳的服事有关系。这个我觉得是很清楚的。三章一节说什么？他说童子撒母耳仍在伊利面前侍奉，那时主指示人的话稍有，不常有模式。然后突然噗，有这亮光，有这个救星出现了。然后呢，第四章我们就发现他们俩就发生战争了，他们与旁边的人。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也就是伊利在位的时间有四十年。我们看四章后半部分，他告诉我们他审问以色列是有四十年的时间。这个四十年呢，意味着四十年的混乱。伊利在位的时候有四十年的最起码我们可以说圣殿的混乱。但是如果圣殿混乱，拜天主混乱，那你不觉得社会更混乱吗？是的，天主惩罚以色列人的罪，对吧？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不就是让周边的国攻击占领以色列的领土吗？对吧？所以我认为伊利的那个时代不会是一个以色列人能够抵挡腓力士人压力的时代。我觉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妥协与腓力士人要求的，甚至腓力士人抢走他们边缘的城市，他们就得说啊，算了，我们天主不与我们同在，我们无法与他们作战。但是到了第四章，我们突然看到战争的爆发，这意味着什么？其实这意味着当时的以色列人知道以色列人终有限制，他引起了一种勇气，最起码他们认为现在天主与他们同在。当我们看看四章一到二节，我们发现他们打败仗了，他们打输了。咱看四章的一到二节，我们首先看他们的仇敌。他说撒母耳的话传遍了以色列人中，以色列引着腓力士人出去要与他们打仗。你看这个话和打仗的行为感觉好像是连接起来的。安英在一边一射，腓力士人安英在亚弗，那他与谁作战呢？与腓力士人。腓力士人是以色列人的老仇敌。世世时代腓力士人经常统治了以色列。一个记载呢，就是参孙前的士师记十三章一节，以色列人又在主面前行恶，主将他们交于谁的手中？腓力士人的手中。多少年？四十年了。这是个老仇敌，经常被腓力士人吞噬，天主经常 用非利士人来惩罚以色列。那这个很有意思。那非利士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民族呢？嗯，我觉得在圣经中他们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们能打，特别会打仗。他们用的武器兵器都是先进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有铁车也有铁器，很厉害的。那腓力斯人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知道他们是迦南的原住民，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腓力斯人已经在迦南地，但是他们一直属于迦南地的人吗？不是的。阿莫斯书九章七节告诉我们，其实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后半部分他说，天主也领腓力斯人出哪里？加菲托。那加菲托是哪儿呢？这个就需要做一点考究了。但是耶利米书四十七章四节，圣经告诉我们加菲托是什么，在这里说主必灭毁腓力斯人，毁灭加菲托岛的民。那我们知道这个加菲托是岛，海岛，那海是哪儿？地中海嘛，地中海。其实如果我们学习腓力斯的来龙去脉，他们怎么到迦南地，他们应该是与希腊民族或希腊文明有关，他就是希腊海岛通知的海岛移民到迦南地的。那这个一下子我们就理解他们先进他们武器的这个先进武器的来源，并且明白他好战的民族的这个这样的气氛是从哪里来。其实了解希腊人也知道他们挺能打的。好，所以在我们看到腓力斯人的时候，我们也明白他们能与他们打仗也是信心比较大的，因为除非天主使他们胜过腓力斯人，好像他们也没有这个实际能力的。我要你注意他们设营的方式，这个地方，以色列的营在哪里？以色列的营在以便以设，这是哪儿？以便以设是四章，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地方还没有起名。你说牧师他不是起了名吗？对吧？那名字不是记在上面的。其实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个撒母耳是历史书，也就是说有人写了撒母耳时代的历史，那这意味着什么？他已经经历了撒母耳那个年代，然后把之前发生的事情记下来的。所以当他写一边以设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后来给这个地方起的名字，但是当时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名字。你说牧师你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其实如果我们学习现在撒母耳书四章，再往前走大概二十年左右，也就是撒母耳记七章十二节，我们才发现一边以设给起了名字。好，七章的十二节，圣经这样说：撒母耳将一块石碑，一块石头，立在密斯巴和善的当中。他说，名石头叫什么？以便以设说，他说到此，主救济我们。那你看一下乡下文，主从谁的手中救济他们呢？他是从腓力斯人的手里救济他们。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地方以后才叫这个名字，叫什么？天主救济我们。救济我们从谁的手里？腓力斯人的手里。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天主叫以色列人胜过腓力斯人而起的。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天主选民的一个大失败，我觉得作者也是要提醒我们，靠着天主，其实腓力斯人也是可以打败的，对吧？他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这个故事的人，他也是在提醒我们关于天主的能力。好，所以当我们看到他们安营在一边以谢，然后呢 看到他们打失败了，我们应该打一个问号，为什么？这个不是天主救济的吗？是立誓碑的胜过非利士人的地方吗？怎么在这里打败了呢？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我们看一下四章的第三节，我们看人的迷信与约柜的滥用。四章的三节，四章的三节，圣经是这样说：民回到营里，以色列的主长老说，主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腓力士人面前呢？他们不理解。那所以说，就刚才所说的，他们认为我们出去，天主肯定是给我们胜利，我们不如将主的约柜从示罗请到我这里来，请到我们这里来，约柜在我们中间，可以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你注意三姐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主今日为何是我们在腓力士人面前失败呢？这个问题特别好，问的其实到位了。其实胜败在谁的手中？在天主的手中。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天主怎么决定以色列人所过的生活条件如何，怎么决定他们打白仗还是打胜仗？天主已经早于他们立约的时候，无论是生命记也好，立位记也好，记得很清楚，你怎么可以打胜仗啊？我告诉你，对吧？他在利未记26章的三节，你注意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若你们如果谨守遵行我的条例诫命。”然后第六节他就说什么？6到8节，我赐平安于你们的境内，使你们安然睡卧，无人惊吓。他说：“我在你们的地必剿灭猛兽，不使盗兵经过你们的地。”你们必追赶敌人，敌人被你们刀剑杀倒，你们无人能追敌人100，白人能追敌人10000，敌人必被你们刀剑杀倒。好，清楚吗？前面条件是什么？条件是你们必须谨守遵行我的条例诫命，结果就是什么？打胜仗，不是靠着人数，不是靠着兵器，不是靠着马车，那是靠着天主的力量。但是同样，利未记26章14节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守我的一切诫命，咱们看17节怎么说？他说：‘我必向你们发怒，使你们为仇敌所败。’”恨恶你们的必管辖你们，虽人无追赶你们也必，这是逃什么？窜，谢谢，逃窜。他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们不遵守我的诫命，不听我的话，那行吧，我就是你们在战场上失败。所以当他们说天主为何使我们打败仗呢，其实他们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问对了，但是这个应该是什么？他们应该在反思说，那天主怎么说？天主说，如果我们遵守你的条例，如果我们按照你的这个约过我们的日子，主你必使我们打胜仗啊，那我们败了，这个是不是我们的问题啊？是不是我们没有遵你的话语做事情啊？但是他没有这样问的，就像一个人诊断了自己的问题，但吃了错药一样，他们意识到了正确的失败原因，却采取了不当的解决方案，结果不仅导致情况未得改善，也变得更糟了。好，意识到了问题，知道问题存在，知道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怎么样？不反思自己的行为，不考虑大败的原因。咱们看一下这个 四章的三节，他提到了长老的想法。想法是什么？约柜在我们中间，可以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我有个问题，谁能使我们脱离？他这里说的是天主吗？这里说的是约柜。为什么这个信息叫扭曲的信仰？因为他们把他们的信心放在什么事情上？在约柜上。他们的信心，他们应该在仰望谁呢？应该在仰望，应该在信仰谁呢？天主吗？反而这个信心落在约柜上。那约柜是什么？约柜我们了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的特别多特别细，但约柜是代表着天主的存在，是吧？我们知道旧约的约柜，旧约的法柜是放天主与以色列人立约的石板，它代表着天主与以色列有特殊的关系。天主也用约柜带领，曾经用过约柜带领以色列民，也就是在摩西和约书亚时代。哇，天主大大的使用约柜，代表着他与天主的存在带领他们。咱们可以看民数记十章的33到34节，他说以色列人离了主的山，行了三日路程，主的法柜先行了三日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谁在前呢？什么东西在前？是天主的约柜在前。34节，他们起行的时候，主的晕日渐在他们上头。天主是在他约柜实现火柱和晕柱来带领他们。约柜也是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踩到约旦河的第一脚就是太约柜的祭司。约旦河才往回流了嘛，他们就在地上过了约旦河。约旦河也是与以色列民一起绕着耶利哥城，城墙才倒下了。好，估计以色列民的长老就想念了摩西约书亚时代，说你看当时我们前头走的是约柜，天主在带领我们，不如现在再把约柜拿出来。好，那我觉得在以利在位的40年间，他们可能都不会想到用约柜了，对吧？不可能不再渴慕天主和他的事情，不再仰望天主。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说那既然天主有先知在以色列中，那不如我们拿天主的约柜出来，对吧？一定能拯救我们。好，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约柜就是一个代表，它只是木头和金子，它本身也只是物质，对吧？它不是天主。当我们刚读的民数记33到34节，你可以看10章的35节，你看法柜骑行的时候他们怎么说，摩西怎么说？他说法柜骑行的时候，摩西便说愿主兴起，他没有说愿约柜兴起。他们心中明白约柜代表着天主的同在，并且在让约柜前走，他们也明白这个是天主在带领我们，不是我们在跟着约柜走的。那他们呢？这里的人，他们觉得主要有约柜在，我们肯定能保我们平安了，肯定没问题的，我们肯定可以的。他们已经歪曲了正确的信仰，让信仰的对象成为代表天主的约柜，但是心中还背逆天主的律法，认为我信心放在天代表天主同在的东西，我一定能打胜。这个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所谓的属灵，在引号中啊，属灵的迷信，属灵的迷信。咱们看耶利米书7章的4到7节，最后翻过去，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问题不仅仅出现在于他们那个年代， 但是耶利米书七章的四到七节，你看耶利米先知怎么对以色列民说？耶利米书四章七节，有人说主的殿有主的殿，主的殿在这里，你们不要依靠那些虚空的话。耶利米在说，当时是谁？巴比伦在侵略以色列吗？他们在说什么？我们怕什么？我们有主的殿，主的殿在这里，主的殿在这里。耶利米说，你们不要依靠那些虚空的话。你们若辩证你们的举动行为，改正你们举动行为，不好意思，若在二人中间按公义判断，他说在这地不凌辱外邦客旅和孤儿寡妇，不杀害无辜的人，不偏从别神，自己取罪，我必使你们仍得居住这地，就是我赐予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你注意他们说什么？约柜，我们有圣殿，有圣殿在这里，我们什么都不怕。耶利米先知说，这是虚空的信仰，你的心不在天主，你的行为不遵他的旨意，你们别喊着主的殿主的殿，这是虚假的，这是虚假的。他们在这里也是一样，哎呀，我们上战场，主的约柜，哎，有约柜我们就好了。天主要他们看你们的行为呢，你们的心呢，他们不考虑。谁能救他们吗？约柜在我们中间，可以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中。约柜能拯救他们吗？一块木头，一个饱金的这样的木头箱子能救他们吗？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他们拜偶像拜习惯了，寻求天主的方式就跟人寻求偶像一样。拜偶像的人是怎么拜他们的神呢？他们会有外在的虔诚，磕头烧香，开庙会，奉献金钱，外在的虔诚，但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吗？获得嘛，平安啊，钱呀，学习好，身体健康，这是我拜偶像的原因。他拜的神都会跟他的新的欲望有关系。我要财，我就拜财神嘛。我要孩子，我就拜观音嘛。我就选择能给我想要的，我就拜他嘛，对吧？哪个神能帮我，我就拜哪个神。这是什么？这是拜偶像的心。其实现在很多人拜天主也是如此。你知道能拜天主，能按照偶像拜他吗？可以啊。我们可以照着一个佛，耶稣就成了洋人的菩萨嘛，我就按照这个方式去拜他。好，我要什么，主给我什么，对吧？我是从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心，为了我自己的利益，考虑自己的事情去拜他。我们忽略天主就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我们的生命在他手中，他不是一个小玩具，他不是一个小偶像。我们说啊，你给我福，给我福，我求福，你给我福，给我健康，给我好的学历，给我好的生活。我们存在是为了荣耀他，他的存在不是为了叫我们赋予我们，这个非常重要。其实很多人也是现在就有这样的方式拜天主，他们认为有信仰是好的，耶稣就成了他们的菩萨，脖子上挂着一个十字架，觉得能够这个消灾驱邪的，对吧？圣经放在枕头下能保平安的，车里挂着一个十字架防那个撞车嘛。这是什么？这是歪曲的信仰。他是以偶像的方式拜天主，你觉得天主喜悦这样的事情吗？不喜悦。怎么看出来他们讲天主，当偶像拜他呢？第一，我觉得能看到他们外在的虔诚，但不尊天主的话语。谁还在服侍呢？还在圣殿服侍吗？伊利和他两个儿子，每一次去的时候还在门殿那儿苟合， 但是我们可以在战场上的胜利。为什么？因为我们抱着基督的腿了，他一定能抱平安了。就像这里的以色列一样，圣殿都乱套了，百姓不遵天主的命令，但觉得天主他的约柜能解决问题，这是非常麻烦的。你知道现在中国有许多外在虔诚的人，但是他拜基督是自私，他拜基督是贪婪，他拜基督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你说牧师，这个没有问题，天主要让我们过幸福的生活，不，天主要我们过荣耀他的生活，这才是幸福。其实我们完全不明白圣经。哎呀，我拜基督我孩子就能好，哎，我拜基督我这个身体就能好，我拜基督我生意能做得成功。我跟你说，你心歪了。天主要你倒闭，你应该高兴的倒闭，说这是天主要我做的事情，这是天主要我遇到的艰难，我接受，我存活是为了他的荣耀，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死的时候银行账户有100万，没有有一分钱我都不管，好，我活在世上是为了荣耀他。当我们拜偶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成为神了，天主成为我们的小服务员，给我倒点茶了，哎，我水没了，哎，再来点茶水，哎，我筷子掉了，来来来帮忙。这是我们的天主吗？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是这样看待的，他们有外在的虔诚，他们可以祷告，他们可以献祭，他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奉献，但是目的是什么？保平安，解决非利士人的问题。但他们从来没有反省过，他们为什么在受非利士人的虐待，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遇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不应该再求天主帮忙，我们第一个反应应该是反省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思念，自己所做的。主啊，这不是，是不是我自己造成的？主啊，我在哪里违背你的话语？你说牧师应该这样子吗？你读过诗篇吗？这就是一个有基督那样心的人会做的事情。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哇，帮助我，但是我们不考虑为什么发生了，也不反思，说主啊，我家中，我信中，我自己事中，有没有你不喜悦的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说是能看出是将天主当偶像敬拜，因为他们敬畏的天主的心被外在事物的尊重所取代，也就是内心的真正的崇拜和敬拜和尊重被什么取代了？外在的仪式，外在的东西。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心里会安慰自己说，我受洗了，我加入教会了，我周日听到了，我每一次周三周日的敬拜我都参与，你看主，我是个好人。这是什么？我们把天主当作偶像拜的。当我们遇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像刚才说的，应该是反思，主，我是不是离了你，我是不是远离了你，我考虑一下，我是不是信仰已经扭曲了，我是不是已经有歪曲的信仰。反而我们经常是依靠外在的东西来证明自己。我跟父母吵架了，不是因为我自私，不是因为我不尊重他，肯定是因为他不爱主，没有信仰。小心，你父母不信主，你还得孝敬他，还要尊重他，非常重要。 你说哎呀我父母他没有好的管教我，我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需要管教？因为你是个恶人，如果你是一个好人，他不需要管教你，你就会做你应该做的事情。难道我们忘了自己是谁吗？我父母没有好好管教我，所以我现在这么多毛病。不，你的毛病是因为你是个恶人，跟你父母没啥关系。他给你多少这个帮助，也就算是他恩典了。我老板不让我聚会了，老跟我吵，不是因为我懒惰不努力，乃是因为他是个魔鬼，是吗？其实你好好做你该做的事情，你会发现其实无论你多少请假，老板还愿意留着你。你好好干，你会发现其实哎，好像关系处得还好。我们要以外在的事情证明内心的确切不存在。把月桂拿来放这儿，我没问题，事情能稳稳好。就我可以不尊重我的父母，不考虑我是具体的行为是否是符合天主的标准、天主的原则，我就把我信仰放那儿。你看我信教，这就够了，这就够了，我不用反思，我也不用改变，我信教。不好意思了，你的信仰已经被扭曲了。不能这样的。我有我的约柜，可能你的约柜是你的外在行为。我传福音，我讲道，我做这种事情啊，这是我的约柜。我啥时候感到自己危险，我就摆出来放在那里，心里说我好了，不做任何反思，不考虑天主的事情。以色列人已经忘了天主是谁，他们忘了天主是谁。很有意思的是什么？撒母耳上二章，天主已经借着哈拿的颂赞提醒了我们天主是谁。咱们翻到二章的二到三节，二章二到三节，为主是圣，主之外无神可尊，无神可比我天主。哈拿说，你们不要再说骄傲的话，口中不要出狂妄的言，因为主是天主，无所不晓。不好意思，人的行为都为主所衡量。注意哈拿的颂赞中，他提出他社会出现的问题。他们觉得我可以拿一个物质东西，可以拿个月桂摆出来，然后天主看到这个乌龟这个月桂，他必须给我平安，必须给我让我打胜仗。但是他忽略是什么？天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知的天主，他一切都知道，你心里所想的，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知道，并且他要衡量人的行为。下次你老板他吵架的时候，你要考虑这个问题，这是我老板是魔鬼的原因，还是这个是我行为没到位的原因，是我态度不正确的原因。上次你与你父母吵的时候，吵架的时候，你应该思考啊，这个是因为他们不懂自己的事情，不懂界限，不懂这，不懂那个，还是我自己做的不好？到底是哪一个？我们要明白，天主无所不晓，他没有不知道的，并且要衡量我们的行为，我们是否相通，我们是否能够看到我们父母信主，看到我们老板信主，可以为天主发光，不在于我们这儿摆出一个东西说你看我这好了，你看我昨天吃主餐了，我看我昨天聚会了，我看我今天读经了，没有。实际上在于我们在天主面前怀着清洁的良心，依靠天主被他带领做他的事情，有真正的关系。咱们看四章的四到五节， 在这里可以看到以色列众人的欢呼。于是命差遣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做基督伯万有的主的约柜抬来。有以色列的两个伊利的两个儿子赫弗尼菲尼哈同来。我特别讨厌这两个字，看守天主约柜的。这两个人哪有资格看守天主的约柜？其实如果以色列民明白这个，要明白他们的当时的情况有多么糟糕，他就需要看那两个看守约柜的两个祭司嘛，还认为他俩是代表着天主，并且带着天主的东西上战场了，对吧？第五节说，主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使地震动。其实说一句心里的话，我读到这儿我就想到灵恩派了。他们摆出来的时候，哇，特热闹，各种各样的欢呼。你看他们做灵拜的敬拜的方式，然后走的时候，哇，真有感觉，哇，真好，人真多，声音真大，音乐震到人了啊，太棒了。但是天主在其中吗？不在了。人有时候追求这样的感觉，你想一想，以色列人上战场的各许多当兵的，一起举起武器，加喊叫，哇，那令人感动的事，对吧？很多人一下子心软了，哇，天主真的来了，对吧？好了，欢呼，大声欢呼，地都震动了，那是多大的声音！他们在对面的非利士人的营都感觉到了，是吧？天主在其中吗？不在。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太看重外在的东西，我们太靠感觉。我们认为你看这么多人在一起唱歌，哇，太美了，有可能，但也有可能天主不在其中。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认为你看我受了洗，你看我有谁谁谁谁谁谁的牧师，这个牧师的牧师的牧师是谁谁谁谁谁，然后我受了他的洗，然后呢我是谁谁谁案例的，然后呢你看我们的这个教育体系是可以追随到谁谁谁谁谁，对吧？你看我都没问题，是吗？那你昨天晚上在床上没人在的时候，你干了什么事情？你前两天你在跟你朋友打电话的时候说到什么了？你在工作没人在的时候你在做什么？这是主想问的。怎么样的天主是谁？他是查验人行为，照着人所做的衡量他的天主。你别以为你加入了进行教会你就没事了，你拿着手里拿着敬畏本圣经，天主就喜悦你了。你的信仰已经被歪曲了，已经被扭曲了，这不是天主喜悦的事情。我不是说天主不喜悦一个好的义文，我不是说天主不喜悦一个好的教会，但是他喜不喜悦你，祝福不祝福你的生活，这由你和他的关系决定的。咱看腓力士人的恐惧，6-8节。腓力士人听见欢呼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有什么缘故呢？他们都能听见吗？最后知道天主的柜到了营中，腓力士人就惧怕起来，他们害怕了，说有神到了他们这个营中。注意神这个字是复数，他表达什么？表明其实他们不了解天主，不知道他，对吧？你怎么知道它是复数呢？一个是原文是复数，但是后面他说又说我们火这个火灾， 他说昨日前日不曾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活在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大能的神的手里，有也是富足，从前在旷野将将灾将各样灾与埃及人的这血神，看见了吗？最后一句，最后两句。所以我们知道他这里表达的是一个复述，他们不了解情况，但是听说过主的。在这里我就想到什么，我就想到这个约书亚记二章，他们刚进入迦南地，到了窥探那个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进去有个妓女叫拉哈嘛，拉哈他说我们这里的人都害怕，我们都害怕，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们知道你们的天主所做的事情，你们在埃及所做的事情，你们过红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都听说，我们都知道，其实腓力士人也知道也害怕，害怕那是不是该投降了，是吧？那天主在营中，他们的伟大的神在营中，那是不是我们该投降了吗？他们是不是这样的态度？不是，咱看第九节，腓力士人你们应当努力做豪杰，后面说要做英豪，与他们征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与以色列人的关系，他说恐怕你们服侍希伯来人如同他们服侍我们一样。那当时谁在服侍谁？以色列人在服侍腓力士人，以色列人这个是一个起义。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觉得这个跟撒母耳出现也是有关系的，对吧？我们可以起来，我们可以就是拿掉腓力士人这个主人了嘛，对吧？但是他们的反应不是，哎，我们害怕，那怎么样？咱们逃跑吧，咱们投降吧，咱们算了吧，咱们不打了呀。没有，他们害怕，但是抗逆。害怕也是悖逆，害怕也是不服。他们信天主做的事情吗？信，但信也不服，这个很重要的。实际上他们表现与撒旦一样的信心。雅各书二章的十九节，圣经说你们信天主只有一位，这原是好的，魔鬼也信，也怎么样？他怕吗？占据，他害怕，他也占据。但是撒旦说，那算了吧，投降吧，不打了吗？没有，他信但不服从。你注意圣经表达信的时候，他不仅仅表达一种我相信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他是表达一种从服从。我们经常说信从信服，这两个词表达我信完全的意思。他说你们相信天主的人应该自己卑微，把自己降到天主大能的手下，这是一个什么？信服信从。他们信不从，他们信不服。就是世俗的人能看见天主所做的事情，他们能沾浸，他们能害怕，他们说我不得不说你这厉害，但我不服。这是悖逆。咱别看他那个话说，你看他信了，你看他真信了，他说哎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这个能力真的很大，改变了整个世界呀，哇，你这个信仰真的很伟大，比可能国产的这些信仰要伟大太多了。他信但他不服，他自己说我还是要过自己的日子。好，腓力士人也是如此。我们看以色列人打他们最后的大败，四章的十到十一节，腓力士人就与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各向各帐目奔逃，被杀的人甚多，部族扑倒了三万。上次打的时候死了多少？圣经说约四千了。这次打了怎么样？他说甚多，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数，我们知道他的部族，也就是知道小兵的这个数量是三万， 三万，咱别忘了这三万都是儿子，都是父亲。我问你，那三万人以为这以色列现在有三万个寡妇了？好，这是非常大的事情。那这样来说，天主喜悦他们所用的方式，他们所怀着心吗？不喜悦。十一节说，天主的贵也被掳去，伊利的儿子和夫尼菲尼哈也都称王。他这里提到这个儿子的死亡，也是要引念二章三章，不是对，三章二章三章所说的预言，两次二章和三章。天主不喜悦这样的方式，天主也不喜悦这样的信仰。你说牧师啊，我们不住在旧约时代，是，但是你知道天主不变，怀着这样的信仰，这样歪曲的信仰，他还是不喜悦。最终的结果还会一样。很多人问我说，牧师啊，为什么我照着圣经走，但是我孩子都糟糕了？因为你不能以偶像的方式拜天主，你不能有你的月柜每一次摆出来说，你看我有这个，我每次有需要的时候，哎呀，跑进教堂去了拜一拜，但是心里远离天主。我刚才说有一个办法来证明人是以按照偶像拜天主，什么方法呢？他们有外在的虔诚，但是不遵他的话语。很多人说，哎，不重要，圣经这样记载，但是我爱天主。他们会拿这个，比如说箴言的或者天主的应许，说，哎呀，仰赖天主的人必为有福，天主应许我的祝福。但是到老了，他们埋怨天主，说我这个祝福怎么没有获得？为什么？因为他们拿天主做一个偶像摆在那里，需要的时候，哎，我追求追求。但是他天天的生活，天主的要求他一个都不管，怎么教育孩子他不管，怎么跟灵修生活他不管，家庭祭坛他不管，一切的事情不管，教育孩子的这什么都不管，夫妻关系也不管，一切都不管。然后说，哎，我的福分在哪里？你去拜你的偶像吧，天主不喜悦了。最后你拜的会比之前拜的更大，这是圣经非常清楚的记载。你别以为你可以玩信仰然后玩转了，你玩不过天主。你怀着这样的态度拿天主的名去玩的，天主会让你大败的，这需要你明白的。这个事情后来成为以色列国家经教训诲他们的一个事件。请大家翻到这个诗篇，这个你最好翻到看一下诗篇七十八篇。我们先看前两三节经文吧。诗篇七十八篇三到四节，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记载什么。三到四节，在七十八篇三到四节，他说：“你们所闻所知和我们列祖所传授，必不瞒这个他的子孙，必将主的荣耀全能，并主所行的奇事传于后代。”他的意思是，我这个诗是要把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主要我们明白的事情，告诉我的后代，是他们同样也纪念。那其中包含着什么？五十到六十一节，天主听见，甚是发怒，既厌恶以色列人，弃掉失落的帐幕，就是在人间所设的居所，将民所仰仗为荣耀的人仇敌掳去。这个事是什么？约柜吗？将民所依赖的光辉的教育敌人的手中。他在说什么？有一个事情我们做以色列民不能忘了， 我们不能忽略的，我们的子孙必须明白的什么事情？这个约柜曾丢过，为什么丢了呢？因为我们仰望他，不仰望天主。
嗯，
好。但是其实我也要说一句安慰的话，那天主借着这样的惩罚，其实也是在彰显对于当事人的怜悯。你说怎么，你这牧师你怎么看到怜悯？那他们采用的方式，他们在这个跟随天主的方式，敬拜天主的方式，做事情的方式，其实是天主不喜悦的，最后导致谁的死亡呢？和弗尼费尼哈老先知伊利的死亡都被天主审判了，天主的约柜再也没有回到示罗了，示罗的会幕再也没了，没有回，我也没有约柜了。约柜再回来的时候，他不放在示罗了，示罗那个会幕已经不在了。明显说天主与示罗没关系。伊利和他的孩子的服侍也就落幕了，也就结束了，也就算是以色列属灵七绝的新开始。如果天主留了示罗的敬拜，留了伊利他两个儿子的服侍，估计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归向天主。那天主就将他们所拜的，他们所仰仗的，他们所这个仰望的拿走了。其实圣经还有这样的例子，大家也记得摩西的铜蛇吧？他造了铜蛇不就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吗？怎么天主吩咐他造这个铜蛇？你知道当时被蛇咬的人，圣经说一仰望看就得医治嘛，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这个铜蛇你知道最后放哪儿了吗？圣经告诉我们他放约柜中。那到先知时代呢，出现一个这种情况，有人把铜蛇拿出来做什么？造偶像还是拜他？那这个不就是天主所使用拯救他子民的方式，对不对？这个是好事情。我问你，约柜是不好的吗？它是好的，它代表着天主的存在，是吧？哇，那太棒了，代表着天主，这个铜蛇也是代表天主的拯救。哇，咱们拿出来拜他。天主怎么解决呢？天主说把铜蛇烧了，把它毁灭了。其实好像我们生活中很多铜蛇，它是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往往成为我们依赖的，引导我们的就是它。虽然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其实代表着天主拯救，代表着天主这个存在，但是我们应该仰望着东西吗？怎么该拜物质吗？拜这个外在的事情吗？还是应该虔诚地跟随我们的主，仰望他呢？其实当天主开始说我要毁灭铜蛇的时候，其实挺痛的，以色列人也受到很大的打击，3万人死去。好，但是天主是他们遇到这个大恶，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的恩典。因为拿走示罗的服饰，拿走伊利他的儿子，拿走约柜和这个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理念的概念，他们才可以真正的受撒母耳和天主漠视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同样的提醒，这个提醒可能会来自外在的事情。注意，以色列的提醒是来自腓力士人的胜利。有的时候天主也会拿外在的东西，不一定是你牧师，不一定是圣，你读经的时候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弟兄姊妹，可能是不信的人，可能是你自己不信的父母，可能是你不信的老板，可能是你不信的丈夫和妻子，但是他们所出来 给你的压力，给你的这样的矛盾，这样的新的氛围，可能是天主在提醒你，偶像弃掉，跟随主，信仰必须有实际的根基，那就是仰望耶稣基督，没有第二个了。我们不要忽略，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灾难的时候，也是天主叫我们反省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关于会幕的被掳的信息，我求你们不要忘掉，因为我们很容易走向这样的信仰，就是扭曲的，把它放在外在东西上，忽略了天主和他要我们看到。